从病榻上回顾。
来来来，5月2号礼拜二科技 email。道环在我们的现场，今天片头要短一点。来，这个当然到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会介绍当月份的科学人。科学人，我们今天介绍两三篇文章。先来谈谈为什么有一些动物会特别聪明。
对了，这是一篇主要的文章，然后也是我翻译的。那我为了这篇文章还另外写了一篇专栏，来特别配合。这是谈的是苏门答腊的一群恐毛猩猩。
是。
那作者认为它透露了人类智能的起源。那这样就有意思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红毛猩猩其实在我们过去上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它是一群最没有趣的猩猩。那这是当然，红毛猩猩是亚洲唯一的大猿。那非洲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猩猩，那特别是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的黑猩猩，两种。那黑猩猩我相信大家都太熟悉了，他们很调皮，那他们会许多的动作，然后他们很会模仿人类，然后他们其实是养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这个我们都已经习惯用黑猩猩做标准来衡量其他的猩猩。那红毛猩猩相形之下就很没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红毛猩猩一向都是没有复杂的社会生活，它不像黑猩猩，黑猩猩有极端复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雄性黑猩猩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非常的有趣。
是。
那红毛猩猩基本上是非常孤独的猩猩，他们基本上没有社会生活。那他们唯一你可以看到成群的，其实只不过就是母子或是母女。就是雌性的红毛猩猩生了孩子以后，那他要把孩子带在身边至少4到5年。那孩子等到长到那个时候才能够自立。那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是自谋生路了。所以就是雌性的红毛猩猩，由于它可以不断的怀孕，所以它大概一辈子还过了有一点，就是是我们可以说是群居的生活。那虽然那个所谓的群居也不过就是两头猩猩在一起而已。那雄性的红毛猩猩成年以后基本上是王不见王，所以他们永远过得非常孤独的生活。所以研究红毛猩猩最大的困难在于就是很无聊。就是研究者他必须要想办法克服这一种无聊。
是。
那特别是在热带雨林里面，热带雨林不是一个好的研究动物的一个环境，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受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又看不到有趣的东西，你看到的就是红毛猩猩整天的吃，也不做什么东西。那不然就是睡觉。那这个是我们一直都对红毛猩猩有的印象，我们已经研究红毛猩猩超过30年了。可是一直到最近才有学者发现有一群红毛猩猩似乎与众不同。那这一群红毛猩猩与众不同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似乎有比较丰富的群居生活。也就是说你经常可以看到这一群红毛猩猩特别是青少年期的很喜欢群居在一起。
是。
那这个是在其他地区的红毛猩猩很少看到的。那另外
好像是印尼嘛，是吧？
不，红毛猩猩只有在印尼。这就是婆罗洲，
是
苏门答腊等等之类这些大的岛屿上面。那可是这一群在苏门答腊的红毛猩猩他们这个除了喜欢群居，而且你看到有复杂的这个社会生活之外，
是
你还发现这一群红毛猩猩会制作工具。那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学者发现过的。因为过去大概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曾古德所发现的黑猩猩。
是。
曾古德1960年第一次去研究黑猩猩，他当年就发现了黑猩猩其实会制造工具。
是。
那当时成为全世界好像很多媒体竞相报道的一个重要的新闻。那可是这个红毛猩猩一直到最近专家才发现他们事实上也能够制造跟黑猩猩一样等级的那一些工具。比如说他们会摘取树枝，然后
挑蜜，
对，做一些修整， 然后去这个树洞里面抓蚂蚁吃，跟黑猩猩一样。可是他们还会捉抓蜜蜂。
嗯哼。
基本上他们喜欢吃蜂蜜。
是。
他们利用树枝来沾蜂蜜来吃。那他们还会制造其他的工具，他们利用工具来吃一些难以吃到的果子。那有一种果子，那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榴莲，就是说它果皮很硬，而且果皮上面有非常尖锐的刺。
嗯，
那像吃这一种果子，里边的种子，那你是需要使用工具的。假如不使用工具的话，你不容易吃到。那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发现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过去30年来，不晓得有多少的博士班研究生花了不晓得多少的时间，他们去观察红毛猩猩的行为，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研究专著。可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红毛猩猩有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居然有那么高的智能。也就是说他至少表现出来的智能可以说是跟黑猩猩相似的。
是。
那有意思的就在这里了，就是为什么。
对。
那结果我们作者的讨论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讨论的方向，那他给答案勾画出来的轮廓，其实不仅仅能够解释这个红毛猩猩，也能够解释我们人类。我就觉得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了。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针对红毛猩猩所提出来的答案。那简单的讲，就是作者认为社会生活本身就能够促进智能。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有了社会生活以后，那你最重要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的能力，那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模仿跟学习的能力。
模仿学习，对了，
对有模仿跟学习能力，你就可以把少数的秀异分子所发明的新招
是
学会，
或者是少数的秀异分子异端分子搞错的东西
也对。
他就不断的从错误的模仿跟学习里面衍生出一些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谈创新，可是我们根本就是忽略了创新的基础。创新不是无中生有，通常创新都是把既有的成就做有效的重新组合，或者是做新奇的重新组合，那样来得到的一个创新。所以就是说在一个有紧密社会生活的团体里边，而大家都有意愿去学习别人发明的新奇东西，
是，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就有可能使得创新是越来越容易在这个社区里面出现。
是。
对。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啊，
为什么还是就是这个地区呢？
没有，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一个地区，是过去的研究者最不愿意去的一个地区。
那哈，
因为那是最为艰困的一个地区，那是一个沼泽地区。那你知道，我们通常即使是不是沼泽地，你只要进入热带雨林，我相信你只要看国家地理频道或是 Discovery 频道，你就知道那个环境高度的潮湿，而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大虫子、小虫子，那各式各样的生物，这是让我们人是很难受得了的。那沼泽地区更不要讲了。那这一次这一个作者所带领的团队其实就是到苏门答腊一个沼泽地区去研究那里的红毛猩猩。
是。
那由于是沼泽地区，所以它事实上自然的资源是特别的丰富。
是。
由于它自然资源特别的丰富，所以它能够使得就是它能够支持更多的红毛猩猩生活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是一种很自然的条件使得那一群红毛猩猩
必须住在一起，
必须生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生活在一起而享受到了大家生活在一起的好处。所以这个这一个地区的红毛猩猩看起来他们的行为与其他地区的红毛猩猩不一样，特别是他们的创新行为，特别是他们使用工具的行为。
是。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那这就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啊，说人类演化几百万年，可是人类文明真正的突破其实最近1万年。那好像这个就是有这种文化发展的速率 有那么大的古今之变哈、
嗯，
那我们过去一直都没有提出比较好的解释。
嗯嗯、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针对这篇文章它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些因素，就社会因素，
嗯、
社会群体的大与小，我就觉得就足以解释。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聚居群体比较大的话，它的发展可能就会比较高。
一点不错。
可是
一直到一万多年前，人类发明文、嗯、农业以后，我们才可能。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社群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在一起，在一万年以前，在农业发明之前，是不可能有大的社群出现的。
嗯哼，不过我一直觉得纳闷的哈。
嗯哼，
我看完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因素没有放进去，就是从80年代以后，全世界各地野放的经过人饲养之后的红毛猩猩都回到了印尼，越来越多。
嗯，
我非常怀疑有很多可能是受过这个人类豢养的红毛猩猩扔回去以后啊，产生了一些示范或秀异分子的作用，这个不是不可能。但当然因为我没有直接的地理的证据，可是这些研究的学者恐怕不晓得台湾丢了很多红毛猩猩在印尼。我想这个很可能有关系哦。
好，你这样说，所以你这样说有点道理了。我
跟那个研究团队联络一下，你跟他们说一下，说我们提供一个社会的思维。
说明他们是来自台湾。
好吧，来，接下来还有两篇重要的文章，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不是太多啊。轮状病毒，好，我先讲一下。
不
啊，你要
那轮状病毒，因为不是我们国内重大问题，所以我们暂时跳过。那
是吗？
对，我反而要提醒这边有一篇，就是我们配合了轮状病毒这一篇主要的论文。
嗯。
我们配合了一篇，由我们请了何美香研究员写了跟台湾直接有关系的一个流行病，叫做肠病毒。
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入快要进入夏天了。
嗯。
我们现在已经梅雨季嘛，梅雨季一完就进入夏天了嘛。那也正是肠病毒的好发期。
嗯哼。
那这个所以我这一篇我是认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人，这个爸爸妈妈也应该看一下，就了解一下肠病毒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哼。
那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个肠病毒在台湾曾经发生过由肠病毒引发的脑干脑炎。
嗯哼。
那这种脑干脑炎跟一般的脑炎是很不一样的。
是。
那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对肠病毒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
嗯哼。
那这个由于时间问题啊，我建议啊，我们看一看哈，这一期《科学人》里面谈全球化的那一篇文章
啊，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科学人》，我们都认为它是主要报道是自然科学，可是三不五时啊，《科学人》里面还是会报道一些跟人文社会有关系的议题。那以前曾经报道过核武扩散的问题，以前也曾经报道过这个贫穷的问题。那今天这个吴月浩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是报道全球化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经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全球化，好像全球化是人人都知道，而且经常三不五时就会看到有读者投诉来谈全球化。那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可是我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一篇报道而言哈。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关于全球化的报道，大概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一篇之见。那所以这一篇关于全球化的报道，我是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它提醒了我们好几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批评全球化的人，基本上就是说全球化造成的结果会造成富的越富，贫的越贫。
嗯哼。
那个支持全球化的结果是说全球化使得资本货物流通，能够使得整体财富增加。那这双方各执一词。
嗯哼。
那可是你假如仔细读这篇文的话，你会发现。的确，这双方都有一篇之见，才会造成这种针锋相对的这个结论。那事实上，这个全球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单一社会的影响，其实是要看那一个社会或那一个国家内部的状况而定。就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从各项指标来检验，它假如越健康、越健全，那它越不受全球化的恶劣的影响，而能够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那一个国家，它假如本身它的这个社会这个不平或者政治不安宁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话，那 这个全球化会带来雪上加霜的后果。
嗯哼，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这里面也涉及到，就是我最近也在反省一些关于这个地球暖化的讨论。
嗯哼，
那这个我看到有一个学者的主张，我觉得是深合我心，那就是啊，就是那位学者主张，就是我们不应该用一个是关乎全球的一个模型来预测地球暖化的后果。他主张我们应该做局部性的模型来针对特定地区来做预测。因为他说，基本上你假如建构一个全球的模型来做这个气候变迁的预测哈，那你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地区特有的条件，而且还有一个全球的模型所做出来的预测，事实上是一个平均的后果。
是，
那平均那里面就有很多的陷阱。
嗯哼，
那我最
不准确的陷阱。
对对，我就记得一个最好笑的一个笑话，每次讲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笑。那就是假如有一个人，他把左脚伸进冰柜，右脚伸进火炉，那统计学家会说，平均说起来，这一个人过得很舒服。所以我觉得像这篇文章，其实他的意思也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任何一个单一社会，他本身越健全，越不怕，越能够应付全球化的挑战，也越能够这个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嗯哼，哎，你时间掌握了正好，你看，正好现在要报新闻。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兆环、导演兄。我们现在来开始进行我们这个月的科技 email。来，一开始先谈谈医疗品质问题。
很有意思，刚刚才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哎。
病人的满意程度与医疗品质并无关联，这是刚刚发表在这个美国的内科医学学报上面的一篇研究报告。那这个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主持的研究。那他们主要是分析病人的医疗记录
啊哈，
然后他们主要的观察是。要观察医师处置是否合乎公定的规范。
嗯哼，
那可是呢，他们要做这个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医院啦、保险公司啦，还有很多的民间的机构啦，那通常都是以病人的主观感受作为衡量医疗品质的判准。
是，
那这个研究就发现，那医疗机构的沟通技巧会深深影响病人的主观感受。那沟通技巧要是差，那容易使病人觉得没有受到良好的照顾。
嗯哼，
那沟通技巧要是高明，那容易使病人觉得受到良好照顾。
嗯，
可是呢，这一些感受与病人实际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就是说在他病历表上所记载的，这个病人所接受过的医疗处置，
等一下，我知道，就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哎，这个很可怕。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问题就在这里啊！
就很会沟通的医生，
你说一点不错。所以这个研究的主持人强调，医师必须针对病人的情况收集相关的资讯，照顾病人心情虽然很重要，
是，
可是医疗机构专业人士的基本任务是收集相关资讯，做正确的判断，然后下正确的医嘱，也就是正确的医疗指示。那这个要处理病人的健康问题是最重要的。
是。
那可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流行的来评估衡量的办法都是用病人的主观感受。
嗯。
所以这个发现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然后这一个发现其实提醒我好多次，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这边谈过好多次。那我认为21世纪最大的骗局会是健康产业。那
待会我要再念一遍，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骗局，还不是现在的执政，是健康产业。
一点不错
啊哈。
而健康产业的销售秘诀是在形象包装。
嗯，
所以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千万不要受表象的欺蒙。
哎，等一下，我还刚看了一个我的老朋友 李四端访问了一个衣冠楚楚一个人，等一下，这个的确要和形象上，就是被访问的人如果形象好，很有可能让我们对于他所设定的这个议题也会有比较，好像觉得愿意去接受，是吧？
不，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第一个，这也是我们人生经验。那然后我们，
所以你讲形象包装特别提醒我们，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毫无疑问的。那我记得我父亲曾经讲过一句话，那宁愿生坏了命，不要生坏了相。OK， 那不过我这边提一些很具体的建议，那不涉及任何一个人，那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只要说人是素食动物，不管他来头有多大，形象有多好，那都是骗子。那任何人他只要说水有记忆，而他们可以改善水的物理化学性质，可使水更能配合人体那他就是骗子。那任何人只要说心脏的磁场比脑子大，那就绝对是骗子那任何人只要说种萝卜的时候发善心祷告就能够种出天大的萝卜，而且吃那个萝卜
南瓜呢也一样
一样、
OK、
而且说那样种出来的庄稼能治病，他就一定无论如何都是骗子，
百分之百是。
对，而且最近的这个电视上还经常出现一个广告，叫什么谢老师，他卖的什么一种什么瘦身什么塑形茶，是用什么中药制的，说是可以排毒，又是可以帮助人体消耗脂肪，那绝对是骗子。
好了，你刚刚已经告诉我们不止一个骗子，除了谢老师，还有那个水改善水的物理化学性质，这个我听过呀，我就是最近才听到的。
除了说什么使水可以和什么
有记忆力，
什么使水的分子变小那什么更容易什么这是吸收啦什么之类的，
就是变纳米什么东西。
对，完全胡扯。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特别了解有的时候骗子的包装还蛮丰富的。
不而且我的感觉是骗子一定包装得很好不然他怎么做骗子。
是好，这个特别提醒各位，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几个识别骗子的方法
是
这个比这个手机诈财恐怕还要微妙，是吧？
一点不错，
微妙就是不大妙的意思。
因为现在你真的是我关于养生保健养颜瘦身这类广告是越来越多。是我觉得因为最近不是好像立法院通过一个法律吗是这个保健食品不能够公开宣传有疗效吗可是你现在看看电视上的广告，
大家都说有疗效。
对，你看电视上的广告还有你看看报纸上的广告都是用这种方式去报道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测量血压。这个事情好像很简单嘛，测量血压大家都会可是
问题就在这里。这个是维吉尼亚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健康系统的一群护士。他们最近在一个护士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了这么一个研究报告。他提醒大家，下次你测量血压前不要一进医师的诊疗间就量先找张舒服的椅子坐下而且两脚一定要着地，
两脚要着地，
坐它5分钟然后你再量，那个时候量出来的收缩压可能会比一进诊疗间就量低个14点很可观的。
14点
非常可观。你想想看，我们什么譬如说130，低个14点，事实上就等于是116。你小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那事实上就是美国心脏学会与美国政府发布的量血压指导准则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就是这一些准则很少受到尊重，
是
医师不尊重，病人也不尊重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很忙
所以赶快量完了算了，
一点都不错可是那这样子得到的数据其实是不准确的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特别要注意，量血压的时候两脚绝对不能悬空，就是你不能坐在诊疗椅上，你两脚一定要着地因为这个你两脚悬空的话，量出来的血压必然偏高。
是。
那所以由于这一个发现，那就是收缩压可以平均差14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值这个数值大到有可能造成误诊。
是。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看你掌握时间掌握的真是，你看一秒都不差。
啦啦啦啦！
这么快乐啊！
我刚刚去远通店收门市，赚了680元。
为什么？
一通机快乐满百送啊！我装的一通机已经用了100次，可以退费了。
1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对付疟疾的新方法。
对，当然我们台湾没有疟疾了，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消息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到现在为止，对第三世界的人民而言，疟疾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健康问题。那每一年死于疟疾的人超过百万，那死者大部分都是儿童与孕妇。
嗯哼，
那有些疟原虫又对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因此呢，医药与病原演化的速度一直在竞争。
嗯，
那世界卫生组织有专门的研究计划来对付疟疾。那我关于疟疾，我们都知道疟蚊会传染疟疾，而大部分蚊子都不会传染疟疾。
是。
那可是很少人知道，大多数疟蚊都不能够容忍疟原虫。
你说他自己会被？
不，你听我讲完就有意思。这我一看我眼睛一亮，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我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就是大多数疟蚊都不能够容忍疟原虫，
是
他们会杀死侵入体内的疟原虫。事实上，只有少数疟蚊才能够容忍疟原虫，让疟原虫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繁殖。
是，
总之每一群疟蚊。
嗯，
你做任何的调查，你会发现最多只有10%的蚊子体内有疟原虫
啊。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大部分疟蚊都不是疟蚊。
嗯哼，
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大部分疟蚊都不会传染疟疾。
嗯哼，
那过去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得到这么一个数字，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雌性的疟蚊必须叮咬感染了疟疾的病人，疟原虫才有机会进入他们的体内。那疟原虫进入雌疟蚊肠道以后，必须要发育，然后再迁徙到雌疟蚊的唾液腺，才有机会进入下一个人体。那整个过程大约要2个星期，而疟蚊不是长寿的动物。而且疟蚊又只在成熟以后才会叮咬人，因此感染疟原虫的疟蚊不见得有机会把疟原虫传播出去。
是，
那现在美国的科学家就去研究甘比亚疟蚊，那这是在非洲一种这个传播疟疾非常厉害的一种疟蚊。那这些科学家发现呢，事实上有一些甘比亚疟蚊有天生的抗疟能力。他们还发现，即使疟蚊容忍疟原虫，都并不代表他们能够互利共生、和平共存。
是，
因为疟原虫对疟蚊事实上有害的，那他们会破坏疟蚊的唾液腺组织啦，减少疟蚊的活力啦，使他们产的卵比较少啦，然后又压制疟蚊的免疫系统啦，等等之类的。那总而言之，就是现在这一群美国科学家他们已经发现疟蚊有抗疟能力。
是，
而且追溯他们的抗疟能力，发现涉及到几个基因，而那一些基因呢都集中在一条染色体上，而不是散布在整个基因组四处。
是，
那因此呢，有可能将会传染疟疾的疟蚊孤立出来，设计专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那这对于参与预防疟疾战役的人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疟原虫跟疟蚊照说应该有一种共生合作的机制，
一点不错。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反而不是这样？而那你看它的数量你就知道了。事实上只有10%，就是说我们在做田野调查，你看到一群疟蚊，那你抓他们回来化验，你会发现只有10%的疟蚊身上有疟原虫。而那我们研究这一群身上有疟原虫的疟蚊，你发现事实上这些疟原虫对这些疟蚊都是有伤害的。那这就是为什么疟蚊会演化出对抗疟原虫的能力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靠疟蚊来帮助我们解决疟原虫的问题。
没有，这
疟蚊是第一个受害者，所以
一点不错，就是我们现在有办法把疟蚊区分出好的疟蚊、无害的疟蚊跟有害的疟蚊，那这样子对付他们就设计特殊的招式就比较容易。
是， 我一直在担心我们的收音机前面有姓聂的，然后就叫聂文，我现在讲之前好像叫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叫聂元虫，有博元虫就会有聂元虫。来来来，我们来听基因疗法的风险。
哦，这个稍微长一点，那我要讲快一点。基因疗法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但究竟什么叫做基因疗法，清楚人不多。我们两年前就已经报道过，应该是三年前，2002年的事情。那在法国，针对一些先天免疫不全的儿童进行的基因疗法，虽然对大部分病人都有效，但是有三个儿童出现了血癌，因而实验停止。美国也暂时停止这种疗法的实验。
是。
那这种先天免疫不全疾病，英文简称是 XSCD， SCID， XSCID。得这种病的孩子叫做气泡宝宝。
Bubble Boy。
对 ，Bubble Boy。那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不健全，得生活在无菌隔离舱中，受严密的保护，免得遭受病原侵袭。那骨髓移植是治疗气泡宝宝的手段之一，可是成功率过低，因此基因疗法是深受厚望的替代手段。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现在问题在这里，那就是这些气泡宝宝，他们最主要是有一个基因有缺陷，那一个基因有缺陷使得免疫细胞没有办法成熟，因此它整个免疫系统就不能有效的发挥功能。那现在的所谓的基因疗法的做法，就是想办法把在他们的这个在他们的基因组里面送进一个正常的基因，让那个正常的基因发挥作用。那通常都是把他们的骨髓细胞就取出来，经过这种方式来处理。那使得这些骨髓细胞里边的那一个基因是正常的，然后那这样子，因为骨髓细胞基本上是所有免疫细胞的来源嘛。那可是现在问题出在哪里？现在问题是我们送进去的那一个好的基因，虽然它是好的，可是它会插在基因组里面哪一个位置，我们事前没有办法控制。
哦，
那这一个基因它又有多功能？所以它有可能插进一个错误的位置，启动一个不适当的基因，
是
而造成癌症之类的疾病。
这个插对或插错的几率有多少呢？
那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譬如说，你法国，我们说有9个孩子是成功了，可是至少有3个孩子，有白血症的这一些症状。
白血球增生。
对，所以那就麻烦了。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最近美国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用小鼠来做实验，那他们发现他们利用这一种完全一模一样的基因疗法，这个处理过的这个小鼠有1/3都发展出淋巴瘤，也是一种类似血癌的疾病。
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警告，就是我们对这一类的
基因疗法
一定要做比较完整的事前的研究，掌握出它的功能，那你才能够做真正的临床实验。
好，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回头还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气泡宝宝这个基因缺陷这个事情？
不，我觉得假如只有1分钟时间，我们简单介绍一个处理核废料的问题，因为我们最近核废料是一个大问题。那英国政府他们事实上这个聘请了一个委员会，他们是请这个委员会来建议英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核废料。结果这个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意见，他们的初步的意见是这样的，他们主张以深埋法处理核废料。
是。
那要把这些核废料埋藏在地下几百公尺的地方。那它埋藏的方式也必须要讲究，例如先以坚固的物质制造储放箱，而且还要考虑地质的条件，使得那一些放射线不会很容易的跑出来。
是。
可是呢，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建议埋藏的地点，他们建议的方案是政府在决定埋藏地点的时候，应该以当地人的意愿为先决条件。
那也就是说，没有只要有人的地方，大家都不会同意，应该是这样。多谢王道华，王道华，你今天掌握时间真准啊！所以你不讲气泡宝宝也是对的，下个礼拜我们再说。